邓朴方突然离场，邓家有大麻烦。立陶宛出面调解，乌克兰同波兰握手言和。韩正联大发现被军分去清理后院。欧盟调查中国电动车，越南趁机扩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日前带着蔡奇到浙江考察，李强、赵乐际和王沪宁亦都相继各自考察。中共高层在一个看起上来似乎并不重要的残疾人联合大会集体亮相之后，又集体调查研究，似乎想证明中共内部并没有大问题。不过不少分析指出，外界都知道中共的确有事，中共高层这个时候故意扮没事，正正就讲明了真是有事。最近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捕的消息引发习近平借机打击红二代的猜测，外界突然发现这一轮打击红二代的火势亦都蔓延到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9月18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和蔡奇等出席了会议，丁薛祥致辞。会议在20号闭幕，王岐山的旧部中共前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晓道罕见被任命接替邓朴方出席该机构第八届名誉主席，这意味着邓朴方彻底离场，正式退出他掌控30几年的机构。时政评论人士岳山分析，这种人事安排接替邓朴方的还是习近平的中纪委打手杨晓道。习近平的用意恐怕远远不止想查由邓小平家族长年控制的残疾人联合会，有人认为这亦都代表邓家的彻底式微。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文革期间被迫害导致下肢瘫痪，上世纪80年代创立残疾人联合会，2008年将该机构主席一职交给同样是下肢瘫痪的张海迪，自己就改任名誉主席。按中共惯例，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主管实务，但是名誉主席代表权威。今次接任该机构名誉主席的杨晓道，在当年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那阵，任上海市常委、统战部部长，是习近平的班子成员。杨晓道并非是残疾人士，又是习近平的亲信，而且有反贪背景，他今次任职这几个因素都引起关注。至于内情，可能就是残疾人联合会有腐败问题。2019年，中共中青报曾经报道说，地方残疾人联合会的主管领导一旦走向腐败的歧途，一样可以大笔捞钱，而且捞的很可能是残疾人士的救命钱。邓朴方创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并且凭藉家族势力直接同中共国务院的相关领导联系，在国家计划之中独立列入户口，外界称之为邓朴方的独立王国。近年来，北京当局去邓台集，习近平同邓家决裂的传闻不断。岳山分析指出，邓朴方今次退出残疾人联合会，表面上看是因为年龄或者健康关系，而实际上是习近平的第三任期，不容许有危及他权威的因素。而张海迪是在胡锦涛时代上位的，多年跟定邓朴方肯定有感情，加上年纪大亦都是个合适理由，所以张海迪亦都及时被调走。总言之，习近平被杨晓道来做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主要就是要提防邓家，亦都是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抬邓压闸，而且习近平派有反腐背景的杨晓道来镇住邓朴方，不方便讲明的是，如果你稍有东山再起的意思，或者被利用造反集其次， 即使已经离场，我随时会以反腐名义治理。咁就形同喺邓朴方离场之后，再加上一把锁。海外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曾经分析指出，中共政坛嘅去邓台集，或者显示习近平唔想以邓小平路线继承人嘅面目出现，而系要以习思想嘅名义打出自己嘅旗号。咁亦都同时显示邓小平家族嘅势力衰退，背后亦都可能涉及红二代圈子嘅分裂。高层各家族政治版图或者正在改写，目前中共内斗空前激烈，习近平的亲信、中纪委书记李希不停地审查纪检监察系统的内鬼，中共现任排名第三的常委、中共人大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的很多亲信、以前的下属都纷纷被捕。近日日本媒体第二次放风，继续爆曾庆红代表元老在北大河向习近平发难，并且拉埋94岁的军队元老池浩田。即使两次爆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是曾庆红这班人针对习近平的意图就再明显不过。前中共常委撰稿人黄友群分析，如果江派要找一个人取代习近平，赵乐际可能是个选项。其一，赵乐际相对年轻，今年66岁。其二，他是目前7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中，除了习近平之外，资历最深的。第三，赵乐际深刻面口，坏到无底线，以习近平多疑的性格，对赵乐际不可以不防。如果发现他犯上，一定不会留情将他拘捕。而习近平的亲信李希不停地查内鬼，对赵乐际来说是个不祥之兆。近期波兰和乌克兰因为粮食运输问题发生分歧，波兰一怒之下宣布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和担心。但是目前再度出现转机，两国最终握手言和。而促进事态发生改变的，是一直坚定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陶宛。21号在参加联合国会议那阵，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统杜达拉埋一边，商量如何解决两国因为粮食运输而引起的争端。杜达担心乌克兰粮食通过波兰出口一事会损害波兰农民的利益，于是塞鲁达就提出建议，在立陶宛增加粮食通过的路线，来减轻波兰政府的压力。塞鲁达强调，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要尽快解决，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目标，那就是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侵略性扩张主义的影响。去年2月，乌克兰受到俄罗斯入侵之后，曾经饱受苏联蹂躏的波兰，在西方大国仲犹豫不决的时候，就率先打破僵局，尽最大努力向乌克兰提供坦克和战斗机等重型武器。波兰还安置了大约160万的乌克兰难民，并且协助其他国家支援乌克兰。在乌克兰出口粮食的黑海通道被俄罗斯截断之后，波兰等东欧国家就开放国门，准许乌克兰的粮食经陆路出口。点知自己国家的粮食价格竟然因此暴跌，农业受到重创，农民叫苦连天。泽连斯基更加在今次联合国大会批评波兰等东欧邻国间接成为俄罗斯的帮凶，令波兰既委屈又愤怒。鲁塞达指出，波兰和乌克兰的冲突对世界局势发展是不负责任的，两国应该迅速找到解决方法，避免矛盾进一步加深。在鲁塞达的调停下，杜达和泽连斯基最终握手言和。杜达声称，咁只是一场小小冲突，不需要为此担心。9月2号，泽连斯基到访白宫，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当日，美国向乌克兰追加3亿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重点是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在一篮子的军事援助计划之中，仲包括海马斯火箭系统、集束弹、反装甲武器以及火炮弹药等。 这些武器和装备都会帮助乌克兰在反攻的时候取得进展。9月21日，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以不点名的方式指责美国是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对国际关系造成破坏，声称以最大诚意和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是在会场外，维吾尔人就示威抗议，只在中共治下，全中国的人民都受紧苦，韩正应该回家清理后院。美国之音报道，就在韩正向国际社会继续宣扬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指明方向的同时，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抗议者举行示威，抗议北京对法轮功的镇压和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勒特比尔向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的家人、亲人仍然在监狱、难民营和强迫劳动的工厂里面，他们正遭受苦难，我们无法跟他们联系。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沙姆塞登说，由新疆、西藏到全中国人民，所有人都在受苦，韩正应该去清理他的后院、他的国家，他没有资格到世界舞台来发言。而每年联合国大会进行期间，都会来到中共驻联合国办事处进行请愿的法轮功学员，向各国元首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多国代表车队停经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门外的时候，都收到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中英文标语带来的震撼资料。而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出于恐惧，找了多部货车挡在自己门口。当日下午，还派人用中共血旗遮挡法轮功学员的横额。时事评论员王克说，他一方面是心虚，另一方面是要千方百计将法轮功学员真实的声音、事实的真相，就在中共的最高层面前要将他遮住。这个做法本身在美国、在自由社会是违法的，最终结果肯定是被押上正义的审判台。纽约法轮功学员衰东说，其实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他对中共进行了长达70年的迫害，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这一方面。纽约法轮功学员 Lily Wong 说，我们就是告诉中共知，不要继续迫害法轮功，不要继续作恶。现在其实全中国已经有4亿1900万的华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员、团员和队员。在欧盟考虑对他的竞争对手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之际，越南电动汽车制造商 Winfast 行政总裁21日表示，他们公司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之后，今年第四季将会向欧洲运送首批电动汽车。消息人士透露，根据该计划，今年第四季度 Winfast 位于越南北部的工厂将会向法国、德国和荷兰交付大约3000部 VF8 运动型多用途车。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Winfast 计划进军欧洲，它交付的数量将会比去年7月尾完成的700部目标多出2倍。此外，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调查也都有可能颠覆这个市场。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到2023年，欧洲将会成为 Winfast 最大的海外市场。自从今年年初以来，该公司已经向美国运送了大约2100部电动汽车。Winfast 的总经理黎士秋水表示，明年还会向欧洲市场投放 VF6、VF7 和 VF9 型号车辆。他补充说，公司还正在完成获得独立的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 Euro NCAP 评级的程序。欧洲是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最大市场之一。根据咨询公司 Innova 的数据，2023年前7个月，中国电动汽车的出货量接近70000部， 幾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如果歐盟調查得出結論，認為對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徵收關稅是合理的話，這樣 VinFast 的汽車價格將會更具競爭力。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